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从今天开始，我想和大家查经，查新约的圣经，就是生命查经。今天第一卷要和大家查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这个生命查经的特点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用讲道式的解经，若是讲道式的解经呢，就是一节圣经可能就讲了一堂，甚至两节，有的时候甚至半节圣经就解了一篇的信息。这样呢，可能要解释的话语、例子、见证各方面，那就会很多很多。我个人在主面前所领受的负担，借着祷告，清楚主的带领，是想以圣经为本，就是每次是真的这个回到原文，然后以圣灵的启示带进生命的路，来解除圣经原文的意思。盼望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真正回到圣经，让圣经神的话留在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至于讲道式的查经呢，事实上蒙神的恩典，我曾经讲了300多篇，将近400篇的主题，就是有关圣经系统的各类的真理。在那里就有很多可以说是以神的话或是某一个专题来讲解的。那么今天我们开始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在这个生命查经里面，我想我们就先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开始看起。我先很简略地介绍这个背景。我曾经讲了以弗所书的精要，就是它的要义。今天我们就不多花时间在这一点，就很简单提到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后61年，写作的地点是在罗马的监狱里，也就像《使徒行传》第28章最后，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屋里住了2年，他为主被囚的时候，他写了被囚的书信，可以说是在被囚的时候他写信给教会。而在以弗所书呢，在古卷里面呢就没有以弗所这几个字，所以也可以说是写给亚细亚的众教会众圣徒。在本书里面最后也没有提到什么问安，可见也不一定是向某个地方性的教会写信给他，而是一个像公函那样，是普及性给当时亚细亚的众教会。那么本书呢写的特点是，可以说保罗是启示神永远的旨意和心意，所以本书的主旨呢就是论到神永远的旨意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成全，然后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全了一切，他的心意是要得着教会，叫教会在地上来满足神的心意，使神得着荣耀。所以本书有一节主要的经节，就是第1章第10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我们开始来看第1章吧，因为我们后面同样会解到这一节，现在我们就一开始就来看第1章。请我们看第1章的第1节第2节。在每讲一节里面，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进入，而是重在里面的亮光，重在里面的启示，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为着能够一卷一卷让神的儿女都能够明白圣经，进入圣经里面神要启示的这个要义，我们一同用祷告的心灵来读神的话。我们看第1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请我们留意第一节，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经常是用这种写法，奉神旨意。亲爱弟兄姊妹，在此乃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侍奉神的使徒名叫保罗，他一生所做所行的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奉神的旨意，也就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他不照自己的意思，连写书信给教会，他写这封信给教会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不是自己心血来潮啊，要做一件事，不，他是借着祷告清楚神的旨意，他所讲的道，他所传的福音，他所要做的侍奉的工作，都是奉神旨意。在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不仅在属世立仕途的事上，我们需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在属灵侍奉的事工上面，我们都需要照着父的旨意，尊主为圣。在我们所行的一些路上，我们盼望是行在神的旨意的路上，不偏左右，包括我们的生活和侍奉。所以保罗在本书说奉神旨意，奉神旨意说出他的一生是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同时也说出他所写的书信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是神的托付，是神的使命，是神把圣言交托给他。那么但愿我们今天就每一个侍奉主的都活出这种光景，我们的讲道不是为了讲道而讲道，我们实在是向主领受托付，而忠心以主的托付把主的话尽都传明。好，我们刚才提到奉神旨意包括这两方面的意思，所行的照着神的旨意，第二忠心以神的托付。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再次提到他做使徒不是自己的意思，是神的旨意，再次也是给我们看见不是我想做就可以做，不是，要尊主为大。圣经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范基巴说一个一生侍奉神的他还需要尊主为大，清楚主的呼召，清楚主的差遣，然后他也很明白的是奉神旨意，照着神的旨意，保罗做了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要忠心于那招他的主。今天我们的侍奉有没有留意到主的呼召、主的差遣，还有主应时的带领？我们是主的仆人啊，所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特别提到他做使徒是照着神的旨意，他一生的侍奉任何一件都照神的旨意，这是他个人在神面前的存心和实际活出来的见证。然后他是做谁的使徒呢？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的意思是奉差遣的意思，带着使命出去的。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门徒们带着使命出去传扬福音，不仅做传福音者，还建立教会。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就是使徒的职分，在那里开方，然后建立了教会，就使徒的职分。然后保罗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然后在外邦各地建立了众教会。他很清楚，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基督耶稣所差派的使者，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大使，他给差遣到某一个国家做大使、做使者，他就代表着那个国家。今天我们蒙主呼召在地上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就忠心以我们的恩主。所以保罗很清楚他是基督耶稣使徒，所以他一生就是要忠心以基督耶稣的使命。正如他在《使徒行传》20章说，我断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他知道 主托付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的责任是把福音传给外邦各地，然后牧养照顾这个外邦的众教会。所以他写以弗所书也是知道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但愿我们都清楚知道，我们侍奉主的人都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就需要忠心主的托付。好，他是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他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圣徒，若是古卷，那是整个亚细亚众圣徒。那我们看见圣经在此所用的不是用信徒，当时也没有用门徒，也没有用基督徒，在其他经卷都有，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经常用圣徒。这个圣徒的称呼呢，乃是说到原文的圣徒是一个形容词，就是那一般在基督耶稣里是成圣的。这个成圣是一个客观的地位，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给神分别为圣来属于神的，属于神的圣的东西称为圣。神是圣父，耶稣基督圣子，神的灵是圣灵，神的话称为圣经、圣言、圣道，然后属神的子民称为圣民，信耶稣的人称为圣徒，神的殿称为圣殿。为何加上个圣字？圣就是最荣耀、最圣洁，神是至圣，所有属神的人呢都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我们因信耶稣，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已经属于神了，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属于神。所以我们的地位和生命的实际称为圣徒，是圣别的一般人。然后这里就说出基督徒的身份啊，我们是属神的，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接着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他这里说出了两种。第一，是在基督耶稣里是称为圣徒，不是说我今天的行为比别人好，是我因信称义成圣，都是基督所做的。然后同时也告诉我应该有一个生活，分别为圣是归给神的。然后再次又提到的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给所有神的儿女，神的心意是向所有神的众儿女启示，向神的众圣徒启示。但是启示的光更是临到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光照常常是一个给一个有忠心的人，就像使徒保罗，为何神把极高的启示给他呢？因为他对神忠心，他领受了神的启示之后，他不是把它隐藏起来，他是写成书信答语众圣徒众教会，然后神的旨意他没一样避讳不传，他极样的忠心，所以神就不断把启示给他。反观一个懒惰的仆人，一个不忠心的仆人，神不会把启示给他，因为启示给他浪费了，他把所得的启示埋藏起来，埋藏在地里，这一来不能给神使用。所以历史上神所用的仆人都是忠心殷勤，忠心主的托付，不寻人的情面。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保罗这封书信是写给圣徒，众圣徒属神的人，同时加上后面一句，就是那些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换句话说，乃是告诉我们所有在基督里有忠心，对于神有忠心的人，神的启示向他们打开。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千万不要仅仅把神的话语的启示亮光当成个人的享受，却没有一种忠心领受托付的使命感。若是我们领受了主的话语的亮光，不仅自己蒙光照，生命得长进，同时我们是带着负担要把神的话传给神的其他的儿女，让神的众儿女同蒙神的祝福。 好，现在我们再继续来看，保罗在此提到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以弗所书保罗是非常多次的提到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在爱子里啊，经常提到这个名词，也就是特别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一切的蒙恩都在基督里，我们所有的忠心也是在基督里。基督里是一个蒙福的地方，后面我们要这个多一点来提这方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若是我们有忠心，主会托付我们；若是我们有忠心，主会加倍把启示赐给我们啊。忠心是蒙神悦纳的一个很要紧的因素啊，是在经历里面。还有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恩惠平安，恩惠原文就是恩典，愿神的恩典和平安，这是保罗在书信的时候一个心愿。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好像这个弟兄与弟兄之间写个书信一个客套的话，不，这是神的话，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以弗所书这里所写的是神托付保罗写的，这里的心愿呢，一面是使徒保罗所发出的心愿，另一面也可以说是他体贴父的心肠，他把父的心愿发表出来。当这封书信临到的时候，第一件事，神的儿女需要是恩典，第二是需要平安。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几乎都是经常这样讲，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才不晓得恩典的重要。一个认识神的人就知道何为恩典，就知道恩典对于我们是多么的要紧。他说愿恩典平安，什么叫恩典？圣经中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唯有不做工的而只信叫使人复活的神，他所得着的，白白得着的就是恩典。换句话说，白白得着的就是恩典。然后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许多白白的福分，那些是恩典，后面我们要提。还有呢，这个恩典就是神来成为我们的力量，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圣灵把这个诸般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跟从主的路上讨神的喜悦，我们要火热，要侍奉有力，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所以约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不仅领受了一点恩典，是不断恩典加上恩典，不断加上。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很知道教会需要神的恩典，众圣徒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他的祈求，他的心愿就把父神的心愿带下来，愿恩典平安。平安也是众圣徒的需要，这个平安不仅包括的说神给我们一个平安无事的度日，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所说的，神给我们一个安宁的环境叫我们侍奉神。这个平安也不仅仅是说身体一点的安康叫我们侍奉神，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但这里的平安呢，更是着重的是基督的平安。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说的，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作主，因为圣经称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父神他是供应恩典平安的来源，他是源头，丰富的源头，恩典平安从父神那里要临到他的儿女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来能够承受父神的恩典和平安。圣徒若是常常有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做主，证明他属灵的光景很正常，常常与父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他就享受圣灵中的平安。所以教会需要平安，神的众儿女内心都需要平安。所以保罗把两样最要紧的赐给他的儿女。反观今天可能一些圣徒们，他所在意的是 神啊，愿从你那里有多一点肉身的祝福，生活上能够改良，从贫困变成富足啊，这个工作顺利，或许是物质上的充裕，人可能追求这些的东西，但是神要我们看重的心愿是，环境难处可以有各种的变换，但是我们需要是恩典加多，需要是神的同在加多，因为神的同在加多，我们就平安加多。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就是远离神，在富足的环境远离神，就在心灵异常的虚空没有平安，在贫困的环境远离神，内心就充满忧虑，同样没有平安。所以当神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满了平安。所以恩典平安，一面神够用的恩典来，另一面神来成我们平安。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愿恩典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特别留意保罗这里第一提到神，就是神是全能者，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自有永有的全能者，而这位造物主全能者是我们的父啊。特别提醒我们，当我们读这书信的时候啊，这位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我的父，我多有福啊。当我得着他的时候，他是不断要把恩典平安给我，把恩典平安给我。今天地上的父亲呢，看见他的儿女，有时候是可能把一点礼物给儿女，一点好吃的东西，一点儿女喜欢的礼物给儿女。但是我们的天父是把上好的，他是把恩典给我们，他是把平安给我们。只有他能够赐恩典，只有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都有福啊，他称为我们的父，所以你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几次论到父。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无意当中也有一点情形很特别，就是好像许多时候一般祷告主啊主啊，但是很少到父神啊。当然祷告主一样可以，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榜样是祷告父。我们求告主，同时我们祷告父，靠着在主的名里来到父施恩宝座面前，是靠着主来到父面前。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地提到，这位全能的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需要有这些看见。然后呢，和主耶稣基督，恩惠平安是父是源头，从父而来，但是是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只有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够蒙神悦纳，也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够领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祝福。离了主，我们就不可能领受任何父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领受神的丰富。然后是归于你们，是指众圣徒，神的恩典不仅给少数人，是给神的教会众圣徒。好，我们再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保罗第一个心愿，第一个心愿可以说是把父神的心愿发表出来，是神的恩典平安要临到他的众教会众儿女。然后呢，神的恩典平安临到他的众教会众儿女之后呢，所要达到的有一个果效，是颂赞要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哦，要把所有的颂赞都归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这一节圣经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神所有的恩典平安临到我们，是叫我们可以荣耀他，叫所有的颂赞平安归给他。第二个意思是，今天神的众儿女都应该是常常把颂赞归给父神，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把恩典平安把一切给我们。而保罗的心愿是充满对神的赞美，因为他看见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诸天的福分，他 看见了，他明白，所以他充满这种赞美，他的心愿是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同时若是我们给开启，我们心中眼睛给照明，看见神在未创立世界以前，神所计划的那样丰富，那样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真是要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要有份你这个像保罗的心愿那样，因为保罗接着解释说，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哦，他能够发出这个心愿，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因为他蒙开启，他认识了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有这个开启，有这个认识，所以他对神那个赞美啊，是从内心呢、啊、是涌出来的。求主开我们心中眼睛，叫我们如此向神的赞美。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他对神的赞美仅仅停留在我得着一点福分，我得着一点祝福，那我来赞美，当然要赞美，理所当然要赞美，总是根据今天自己在地上的得与失来决定自己是否赞美神，总是停留在这种情形底下。所以你会看见有的肢体，当他啊、哦、这个工作顺利啊，他这段时间赞美主，家庭大小都平安啊，他赞美主；若是遇到不顺利，或是工作压力很大，他赞美不出来。所以为何停在这个层面？因为不认识神。若是你认识神，因他是神值得你的赞美，因他是造物主值得你的赞美，又何况他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叫我们成为圣徒，成为神的儿女，可以称他为天父，这已经值得我们赞美。又主开启多一点，叫我们看见原来神哦，在万古以前已经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已经有这样多诸天的福分要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在时间里面，即便在艰难中都赞美，就像保罗连坐监的时候充满赞美。保罗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人，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为主给捉拿坐监，为主被囚，在极其的患难当中，神没有立刻释放他，拯救他，叫他出监狱，没有，他在脚带锁链的时候充满赞美，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弟兄姊妹们，你今天是否在难处的时候，在失业的时候，生活困苦的时候，在病痛的时候，在生活压力极大的时候，在前面的路好像绝望的时候，四面楚歌的时候，能够照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何四面的铁窗捆不住保罗对神的赞美呢？因为他超越这一点，他看见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的永远的旨意，他的计划啊、哦，地上的东西摸不着他，他能够任何时候都充满赞美。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若是我们有这个认识，我们就有一生赞美神，就能够有这个生活。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在我们生活里面要常常靠着耶稣的名来赞美父神，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常常感谢父神啊，我们要赞美父神，神的众儿女要赞美父神，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念。但愿我们里面的心念不是整天的主啊，求你叫我快快升职啊，快快有高的学历，快快有这个美满的家庭。但愿我们的心念是超越，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多多的赞美神。然后我们看保罗能够有这一个赞美，他的赞美是父神，这位造物主全能的神是我们的父，这对我们来说，第一是信心啊，第一是信心，他是神，全能的神，独一的神， 全诸全丰全有的神已经是我的神了。不仅如此哦，也成为我的父哦。提到父是生命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呀。所以这位全能的神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全能神，是成为我的父，是我爱里可以享受的父，我可以在基督里来享受他的大爱，常常来亲近他，享受他。但愿神的众儿女和父神能够建立这个关系，但愿神的众儿女和父神真正能够建立这个关系。那么你要建立这个关系，你就要明白父的旨意和父的大爱。正像保罗他有这样的赞美，因为他明白父永远的旨意和大爱。父哪些旨意呢？请你留意第三节下半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哦，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特别留意，他赐给我们是各样属灵的福气，是许许多多的福气，不是一种，是多种，是许多种。而这许多种的福气不是属物质的福气，属地的福气，属灵的。我们知道物质的祝福，今天你得着了，明天可能失去。有人今天他即便发财了，明天这个有一个什么危机他又倒闭了。有的人今天啊，夸耀他的名利地位成就，明天像野地的花那样，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地上的福分靠不住。但是神所给我们的福分是永不改变的，这个福分是什么？是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是属灵的，是不会失去的，并且这个福分是在天上的啊，落在地上呢，那个福分靠不住啊，地上有金融风暴，地上这个经济的情形有起起落落，但是这个福分是诸天的福分。原文天上是诸天，是诸天的福分。为何圣经常常原文用诸天呢？我姑且很简单解释，今天我们这个所看得见的这个太空，我们所看得见的天空上的万象可以说是第一层天，然后神的宝座那里是称为三层天，就像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神的宝座那里。然后神的宝座以我们看得见物质的这个天空中间叫做空中，可以说第二层天，而撒旦就是空中这个执政掌权者的首领，曾经背叛神，他的邪灵在空中运行。当然这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邪灵也遍地游行。但是我们看见这里的诸天，乃是神把诸天的福气，属天的永远的属灵的福气赐给他众儿女。神赐哪些福气给我们啊？许多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得到一件福气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谢得不得了，开心得不得了。属地的我们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得着是属天的福气，是永远的。所以求主开我们眼睛，我们开始来数哪些福气。第四节，就如，就是开始数了。第一，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还没有讲福气之前，我要提的，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的福气是怎样赐给我们？我们刚才提到他赐给我们诸般的福气，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这个福气是牢靠不会改变。但这个福气怎样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途径是在基督里。神在基督之外没有把任何东西给我们，也不可能给我们。神一切的福分都在他爱子里面，神一切的工作旨意都借着他的爱子完成。神曾经借他爱子耶稣创造宇宙万有，万物借他创造。旧造的堕落，整个旧造，原来物质的世界旧造是借着神的爱子来造的。然后当旧造的亚当人堕落了，神也借着他的爱子的救赎成就了新造。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而神一切的祝福都借他爱子赐给我们， 这十分要紧了、啊。我们因信耶稣已经有一个客观的地位，叫做在基督里。从此我们不是在魔鬼黑暗的权势底下，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从此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在基督里蒙神赐福的一个地位，蒙神爱的一个地位，在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蒙神爱，我们能够领受神诸般的恩典和福分。所以圣徒一生的生活要常常主观经历住在基督里。我曾经专题讲住在基督里，今天不讲这个，但今天提到的是我们要认识神一切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给我们，我们也只有借着基督能够领受这些福分。因信耶稣我们就在基督里，然后他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福分是第四节所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一就是拣选我们，哦，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有众天使，神没有拣选天使来代替这个人在基督里蒙拣选的这个地位。神拣选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是服役的灵，是神的仆人。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这是何等大的差别呀！神没有拣选他所创造的动物植物，没有，他拣选的是人，照自己形象所创造的人。虽然人堕落了，但是远在人堕落之前，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啊，亲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还不是在你母亲没有生你之前呢、啊、是连亚当还没有出世之前呢、啊、在创立整个世界之前，神已经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就是在基督里要拣选神的众儿女。在神永远的计划和旨意里面，已经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知道蒙拣选的祝福吗？啊，许多时候我们对蒙拣选这个观念可能不大明白。我举一些例子，就像这一个某一个最出名的大学，世界级最出名的大学，许多人去投考，然后在这个投考里面呢，这个成绩最拔尖的、顶尖的那些人给拣选上去。又像是某某的大的财团公司，他要某些职位，哇，有时仅仅少部分的职位啊，就已经多少千人去在那里啊，去想找那份工。然后多少人在那边竞争的时候，最后筛选再筛选再筛选，只筛选了那几十位，那些给拣选上的人都觉得哇，很荣幸，很光彩。但你知道吗？今天地球上超过60亿的人口，得救的人并不多啊，若以比例来说，得救的人并不多啊。我们实在是蒙拣选啊，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能够信耶稣是我的智慧，是我的聪明，不是神的怜悯啊，是神在未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我们了。为此我们要大大赞美神，我们有什么比别人好，有什么比别人高，没有，只不过罪人中的罪魁，完全是神的怜悯。所以为着神的拣选呢、啊，我们要欢喜快乐的赞美神，为着神的拣选，我们真是要欢喜若狂啊，值得我们一生的赞美啊。你看今天在祖国将近13亿的人口，基督徒极其量到现在11吧，还有将近12亿的人口还没得救，但你是其中信耶稣的一个蒙拣选的一个，多有福啊。为此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的赞美神，欢喜快乐的赞美神啊，因着神的拣选。当然我们不是只顾自己自私蒙拣选，我们一生有一个托付，就是广传福音，要万人得救啊。今天我们 不是专题讲传福音。我们再来看这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哦，这一个拣选叫我给选中了，我像是幸运者。还有不是在我的行为好与坏来决定，是我还没有出世，在创立世界已经拣选了，就是神的预定，我太有福了，所以我们要一生赞美神。还有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是满身罪污的人，怎么能够无有瑕疵呢？啊，原来他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由于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借着基督宝血的救赎，就是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我们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宝血的底下，我们可以圣洁无有瑕疵。以旧约圣经一个例子，昔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因着不信软弱埋怨，惹来神的管教，他们13天路程走了40年，很多倒闭在旷野。正当他们过了38年的时候，已经经历了神许多的管教审判，倒闭的倒闭。当时他们面对约旦河东边摩押的附近的时候，摩押国的国王就差派一位先知，外邦的先知，名叫巴兰。当时巴兰呢，他给神的灵感动，他论到以色列民的时候，他说这是独基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独基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哦，你会看见当时摩押这个摩押人准备借着先知和摩押王聘请先知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先知给神的灵感动，说出神要说的话，从神的眼光来看以色列人，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虽然以色列人很多失败，但是神来看他们是独居的民，他们不属万民。今天基督徒更是如此，我们因信基督耶稣，主的宝血把我们洗净，所以我们是成为圣洁，称为圣徒。第一是属神的，第二是因宝血洗净的，这是客观的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啊，我们多有福啊，我们不配的罪亏竟然可以啊，因信基督耶稣蒙宝血洗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且神早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他所拣选的这帮人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是圣洁无有瑕疵，而教会也是圣洁无有瑕疵，就是基督宝血所赎的。我们必须看见这个，今天我们不可以仅仅在主观的经历里面而够不上神的心意，我们要先在客观的真理里看见神永远的计划和所成全的一切，以致我们在信心里面去享用，也在那里去见证，叫荣耀归于父神，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所以我们说他给我们福分是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三，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三呢，他是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个福分太要紧了，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蒙拣选呢，最多只能说啊，我是那一批，这样要寻找一个最好的职业的时候，我是那一批给选上的。假设这样说，觉得很荣幸。但是，若是你是那一个大财团老板的儿子，哇，那你觉得，那不仅是选上的问题啊，那是承受产业的问题啊。所以你看见这一个蒙拣选呢，不仅仅是灵魂得救的问题，并且是得到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那是不得了的祝福啊，就像古时的皇帝，他不仅仅是选择一些人来帮他做事，他是得着这些人来称为他的儿女，哇，那不得了了， 何况今天我们不是仅仅给拣选来称为儿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圣灵重生，得到神的生命，真是神的儿女，这是神何等的福分呢？所以在此他所强调是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得到儿子的生命和儿子的名分是有分别的。得到儿子的生命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得到神的生命，但是有了这个名分呢，是更加强调的是承受产业的问题。他的意思是重在强调承受父的基业和产业。啊，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众子，我们成为神的众子，主耶稣成为我们的长兄，带领神的众子一同进入荣耀。我们是多蒙福啊！所以你看他说，愿颂赞归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第一拣选我们，第二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我们太有福了。有时我做一个比喻，就像一个在监狱里面的死囚，有一天国王同情他，释放他，无罪释放，对他来说已经感激得不得了，这是救命恩人。没想到第二天国王找他说，我接纳你做我的儿子，可以承受我的基业，对那一个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啊，连梦都不敢做啊。但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呢，远超过这个啊，我们蒙了拣选，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称他为天父，我们可以承受父家的基业啊，有名分就能够承受基业啊，就可以在基督里享受父神做我们的永分呢、啊、多有福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三方面的福分呢，留意它里面有几个发表很要紧。第一，又因爱我们，原来神一切福分赐福的动机因着爱。你看父神是多么爱我们，不必要说我们还没有出世，连亚当都还没有存在的时候，他已经爱上我们，已经知道有一天在时间里面啊，他要拣选，他在时间里面要叫我们得救，要看顾我们。远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因着爱有永远的计划。所以若是你问我神为何创造宇宙万有，我告诉你，因着爱。神创造万有虽然是彰显他荣耀，但是更要紧是为着爱，因为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人是为着神。神创造万有，创造地球，都是为着人，因爱人。同时神爱世人嘛，然后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也因着爱，神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也因着爱啊、哦！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正像圣经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实在是他的儿女。约翰一书第三章提到哦，你会看见父给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慈爱。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感觉这个慈爱啊，我们以为做神的儿女很平常啊，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好像很平凡的，这是神何等的慈爱啊，他是因着爱啊。我们也需要因着爱，因着明白父的爱，我们一生爱我们的父，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是律法上的要求啊、哦！我们是要尽心尽性爱父我们的神，我们要如此爱我们的父，又因爱我们，然后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你看这个旨意加上喜悦，就是他因着爱，他定了这个旨意，要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这个旨意是他叫他喜悦的，换句话说，越多世人信耶稣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父越喜悦，父是喜悦所有他造的人有一天都能够蒙救赎，都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父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我们就要叫父的心喜悦，我们就在时间里，当我们明白了父这个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预定的旨意，我们在时间里就忠心遵行父的旨意，叫万为万人灵魂得救代祷，第一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血，因为父愿意万人得救，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所说，在此乃是告诉我们体贴父的心肠啊，父的旨意呢他喜悦的，然后他预定，我们要认识预定论，就是神的主宰他的预定谁能改变啊。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千万不要说啊，我传的对象不知道神有没有预定，不，神愿意万人得救，我们传，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明白这是神的预定，就像一个门，门外写着他愿意万人得救，信的人都得救，当你得救之后进入门内，转过来看门的背后写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你，叫你知道无可夸口，认识神的大爱，而更谦卑的把荣耀归给神。父的爱实在是从永远到永远就爱我们啊，我们真是要充满感激充满赞美。然后他预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呢，不是预定我们做一个动物，所以我们太有福啊，预定我们是人，预定我们是得救的人，预定我们成神的儿女，得到儿子的名分，太有福了，为着神的预定赞美神吧，并且神的旨意不能更改啊！为此我们对神有信心，看见预定这两个字，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对神的爱满了感激和赞美。然后接着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哦，什么叫恩典？这一个恩典呢，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白白给我们，他的动机是爱，爱发表出来就是一个恩典。为何呢？他叫我们蒙拣选，无有瑕疵，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叫我们成为圣洁，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什么都不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而神这个恩典呢，是要得到称赞，要得到荣耀，原文是这个恩典得到荣耀的称赞，就是神这个因他这个恩典显出来，使神得到荣耀，使神得到称赞。所以今天我们白白领受神恩典的人，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要把所有的荣耀称赞归给父神。我常常说，将来见父面的时候，我一生最亏欠的就是对父神不够多的赞美。父的恩典太多，过于我们口所能述说的，这样多白白恩典已经值得我们一生赞美敬拜还不够呢。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像大卫，一天七次赞美神，但愿我们随时都赞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常常赞美，一生赞美，完全的摆上赞美啊，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今天若是越多人信耶稣，得到儿子的名分，神荣耀越得到称赞，神越得荣耀。若更多神的儿女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在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神得到荣耀，神的恩典得到称赞。然后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哦，他再一次强调的是神这些恩典是在爱子里。原来神爱我们，在圣经里特别强调爱子，神所有的爱都在恩主耶稣里，耶稣称为神的爱子，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然后神的爱也是借着他的爱子临到我们，而神所有的恩典都在基督里，是借着基督临到我们。神要把恩典赐给我们是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神爱我们是在爱子里把爱给我们。所以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得着什么，不能得什么，也不能做什么。所以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神一切旨意是借他爱子来完成， 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越是爱主，常常住在主里面，我们就越享受父神。所以你看异端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只标榜说要父，要耶和华神而不要子，不承认耶稣是神，所以他们没有了，变成是异端，给魔鬼欺骗。就像约翰一书二章所说的，认子的连父都有了，不认子的连父都没有了。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在此我们看见神一切的丰富是在爱子里赐给我，我们也在爱子里来享受父神。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七节是更进一步的论道，今天我们是能够蒙救赎，过患得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圣经里面的救赎呢，多是指着在律法以下给救赎出来。原来在神的律法底下，世人都是罪人。加太书第四章说，时候到了，神的儿子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因为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也担当了我们这个在律法上的咒诅，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赎出来。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主为我们流出他的血，他代替我们，他付上赎价代替我们，所以把我们从罪的里面从这个律法的定罪底下救赎出来。然后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爱子的意思特别说到神是多么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所有爱主的蒙父尊重，蒙父喜悦。然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救赎从律法底下赎出来，第二是关系到罪就得到赦免，都是借着耶稣所流的宝血，乃照他丰富的恩典。主为我们的舍命，这是丰富的恩典。正像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们实在是如此蒙了怜悯，这是神丰富的恩典领导我们。主为我们舍命，不是我们好的时候，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神丰富的恩典就向我们显明了。这一个恩典叫做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白白的赦免，极丰富的恩典。然后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你看见吗？为何说神要给这个白白的赦免救赎临到我们是诸般的智慧聪明呢？原文诸般是万般，万般的智慧聪明来赏给我们这个恩典呢，来赏给我们这个在基督耶稣里蒙救赎得救，得着儿子名分，所有罪得赦免。这就是神诸般的智慧才能够把这个恩典给我。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凭着他的公义，世人犯罪神要定罪，神又是慈爱的，凭着他的慈爱，世人犯罪他家灵魂得救。公义和慈爱是相对的，是矛盾的。若是神自行他的公义，所有灵魂都要下地狱；自行他的慈爱，所有灵魂都要上天堂得救。那么怎么办呢？若是执行公义的时候，世人要说你的爱在哪里？若执行慈爱让有罪的人也得救，撒旦要控告说你的公义在哪里？神诸般的智慧奇妙，就是神借他爱子耶稣降世，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一面十字架是审判，彰显神的公义，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第二，把神的慈爱彰显出来，神爱世人爱到他的爱子为世人而死。同时神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你看见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主 耶稣是顺服至死，羞辱了背叛的撒旦。所以连仇敌撒旦权势完全都对付了。在此你看见，这是神万般的智慧，把这个丰丰富富在诸天里的福分来赐给我们，把极丰富的恩典来赐给我们。所以难怪主的祭文叫奇妙的祭文。请我们再看，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他给我们的恩典呢，不是小部分，是充充足足的给我们。你看多充足啊！你因信称义，你因信蒙救赎，你因信蒙宝血洗净成为圣洁，你因信得着儿子的名分，你因信领受圣灵，因信得着父神永远的同在，因信所领受的福分太多太大，实在是充充足足的给我们，是那样完全的给我们。所以有了耶稣，我们还要什么呢？有了主，我们还要什么呢？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丰丰富富，求主开我们的心眼。好，我们再看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九节提到，都是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这个在万事以前所预定的旨意，他在时间里启示呀，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奥秘原来是隐藏的，这个时候叫我们知道了，就是这个奥秘是揭开了。啊，原来神为何创造宇宙万有？神因为爱我们，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得着，在基督里得着教会，得着神的众圣徒，有一天与神完全合一，叫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叫得着彰显。神在万事里预定了这个美意，不仅叫我们得救，有一天在时间里还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多么奇妙。然后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这就提到要照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留意照着所安排的，原文也许也可以翻译作经营，无论是神所经营的或许所安排的都很好，就是神在这个万事以前他已经预定了许多事情要成就，然后在时间的里面神照着所安排的，安排就说出神的主宰。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有人说这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岂不知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下，万事都有定期，像传道书所说，日光之下万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神对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的定期。就像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说，神预定定准个人的疆界，神主宰一切，即便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所以照着所安排的，你就知道神在那里主宰，神在那里管理，他的权柄通管万有，他的宝座安定在天。然后要等日期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审判来临，什么时候主耶稣回来，那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恩主耶稣回来。然后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审判全地，在地上建立一千年荣耀的国度，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然后撒旦要给丢在无底坑里，经过一千年之后，撒旦在暂时迷惑地上的人要带兵背叛，结果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撒旦就给丢在火湖里面，就 旧的天地火化，日期满足的时候，有一天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都在基督里，都伏在基督权柄之下。今天在天上有撒旦的背叛和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背叛，曾经被造的天使长背叛成为撒旦，跟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在天上有这个背叛的情形，在地上世人犯罪悖逆了。然而日期满足的时候，神的审判来临，万有所有背叛的都给平复了，因为借着教会的顺服，让撒旦和所有的背叛的天使下地狱都要赞美神了，下地狱都无言可答。耶稣基督是借着顺服羞辱了背叛的撒旦，所有跟从羔羊的跟从耶稣基督都是活着顺命的见证。所以神是等日期满足的时候，换句话说，等到得救的数目填满，得胜的数目填满，而教会的见证，若是宇宙的教会来说，是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预备好了，到那一天恩主回来了，审判全地。所以收到了，主是等候他仇敌做他的脚凳，收到了，所有的一切都平复了，所有一切都平复了。然后接着我们看见第九节，都是照自己旨意所议定的啊，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今天天上地上都有很多不一的情形，因为有魔鬼的背叛，还有这个地上人的背叛，但是有一天都在基督里，都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都依然。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下面有字说或成了基业，我查查原文的时候的意思也是得了基业，因为日期满足，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归在基督之下。然后呢，我们在基督里呢也承受了那一份的基业，因为当时是主作王直到永远，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我们蒙救赎的儿女到那一天的时候啊，我们也在他里面呢得了一份荣耀的基业。这也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要比那被火试验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然后另一些圣经就是说，我们要为天上存留那活泼的盼望，为那得着的事不能洗坏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然后神的儿女都有这个盼望，所以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承受的是天上的基业，不是地上的基业。千万不要为地上的得与失在那边心痛，今天基督徒要看见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要承受的是属天的基业，我们是神的儿女，要承受父神的基业，不是承受地上的基业。今天地产在地上可以给人炒得很高，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追求那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当然了，我们在基督里也能够承受基业，就因着有这个活泼盼望，所以我们要属灵生命长大成人，不要为孩童，为孩童的时候承受基业无分，长大成人承受基业。就像加太书里面有一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被看守在管家手下。我们的属灵生命要长大成人，承受父神的基业啊，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然后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哦，原来我们能够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我们也有份里承受基业，是照着父神 无所不能的父神，他行作万事随自己旨意所议定，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成长。神这一切的议定呢，就是要叫他的荣耀啊，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到成长。神议定我们不仅得到儿子的名分，神又议定我们呢，哦，是承受天上的基业，多么有福啊，将来的基业。然后承受这个基业之后呢，我们是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在神所造的万物中，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万物中首先有盼望的。为何呢？因为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人犯罪之后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像罗马书第八章说，但是我们是首先有盼望，因为啊，我们将来要承受荣耀的基业，不仅名分得救，不仅得到儿子的名分，还要承受父的基业，而父也要得着他的众儿女成为他的产业，后面我们要说。所以你看见是要叫父啊的荣耀得着称赞，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父的荣耀啊，不仅借诸天彰显，是在新造的里面借他众儿女彰显，然后呢有一天我们给父得着，父得着荣耀也得到称赞，因为他的众儿女昼夜要赞美他，众天使也要赞美，这是父的杰作，不配的人可以承受他的基业啊！我们叫父的荣耀得到称赞。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哦，你看见我们得着的福分，不仅在基督里有盼望，我们得着的福分呢，是因信基督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什么叫所应许的圣灵呢？在古时以色列人，他们不能随时得到圣灵，神的选民只有特选的人，像大卫，像耶稣一样，在他里面有圣灵。但是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很怕，他说神啊，求你不要将我收回你的圣灵。旧约时代是人犯罪，圣灵随时可以收回，但是新约时代，我们因信基督耶稣蒙宝血洗净，神的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旧约的应许。日子将到，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儿女，住在他们内心，赐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这个应许，领受圣灵为印记，而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有了圣灵的内住，你才能够得基业。就像一层楼是你的，你需要有这个气业，这一层楼的气叫做楼气啊，这一个你有了这份，你才能够有份，你承受那个基业。有了圣灵的内住，我们才能够有份你将来的基业。换句话，真正重生得救的才能够有份你将来的基业啊。只等到神之名被属，言文作产业，只等到产业，神的产业被属，使他荣耀得到称赞啊、哦！神的产业，谁是神的产业？儿女是父亲的产业，我们众圣徒众教是神的产业。时候到了，都蒙属，当主回来的时候啊，都蒙主得着，心腹装饰整齐，完全归于主。那么我们就那个时候也有份你承受基业，叫神得着荣耀称赞。所以最后我们再数一数，神在这个基督里赐给我们多少福分呢？第一，叫我们这一个蒙拣选；第二，叫我们成为圣洁，甚至是圣洁到无有瑕疵啊、哦，只是一点加上；第三，然后接着是什么？就是这个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呢是叫我们的罪得到赦，过犯得到赦免，也得到救赎，然后是得着领受他极丰富的恩典，然后呢是叫我们承受他的基业，在基督里承受基业，将来承受基业，还有叫我们有盼望。 啊，我们和世上人不同，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今天世人所面对的死亡，将来是灵魂的灭亡，那是绝望，但是我们有活泼盼望，是首先在世人中，在万物中有盼望的人。今天这世界没有盼望，世人没有盼望，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还有呢，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啊，最少十方面，然后呢，这个又等候得赎成为神的产业，多么有福啊！是为着这些福分，我们要赞美神。好，时间关系，我们想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孩子恳求你，让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至十四节，你自己的话语向每一位圣徒解开，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属天的悟性，明白你的话。主啊，让你的话存在我们里面，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留在我们内心，产生功效，成为千万人的祝福。主，开启我们，叫我们明白你永远的旨意，为着你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诸天的福分，满心赞美你。叫我们像保罗的心愿说，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叫我们一天一生赞美你，愿以万人得救都成为你的儿女，叫你的荣耀得到称赞，叫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父啊，得着我们，父啊，恩惠平安临到我们，也叫我们生活来赞美你，叫我们在基督里做有忠心的人。父神，感谢你，赞美你啊、哦！你的灵继续给我们回头亮光，继续开启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的基业，那日也能够满足你的心。孩子，把荣爱来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